书接上文，小矬子徐芳这脸皮可够厚的，梳狗皮膏药的，愣往上粘，粘上就揭不下来。他厚着脸皮叫吕天鹏给帮忙去救吴珍，那吕天鹏能干吗？吕天鹏冷笑一声，我说徐老爷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你我水火不同炉，我怎么能给你帮忙呢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其实你早给帮忙了。既然水火不同炉，你为什么告诉我们吴珍没死？为什么告诉我们他被压在迷魂谷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哎，是彭九公说的，是仇乐天说的。我这吕天鹏一抖着手，心说坏了，让他抓住话把子。正在这时，张三丰说话了：“吕施主，哎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前者你我就谈过一次了。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你浑身的才干何必沦为贼寇啊？你跟他们在一起有好下场吗？你是人才呀，我看得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一时不慎失身为贼，现在迷途知返还来得及。贫道我说话，我代表我个人，我深知没有分量。徐芳则不然了，徐芳是朝廷的命官，实权在握，国家的红人啊，在燕王面前说一不二，他说话就好使。徐芳啊，你说是吗？嘿，徐芳一听这话，美，理了理狗一胡，嗯，是啊。我说姓吕的，识时务者就是俊杰，大晕头百麻不是，不会得好下场。我说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你睁眼看一看，我可不是吓唬你。现在朝廷的军队数万，已经包围了小五台山飞虎岭，就这德胜寨的人哪个都跑不了。你说你跟彭九公要得一个下场，是不可惜了的？你跟他不是一路人呐。我说姓吕的，你呀就算了，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，我代表朝廷愿意招安你。你要能跟我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到迷魂谷把人救出来，不但没罪，你还有功。以你的才干，你往小了说也得混个将军呢。咱不说那官大官小，你算走了正路了，你说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归顺？我就问你这句话。徐伦也说话了：是啊。我说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，啊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。我叔叔都打了保票了。我叔叔是什么人你知道不？朝廷的命官，掌握实权，飞虎司正堂啊，他说话可有作用啊。如果你真不答应，咱闹翻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何去何从？你想想看。左奎在旁边听得清清的，左奎一听是那么回事，爹，别犹豫了，他们几位说的俱是金石良言，我早就这么想的，我在这待得够够的，光明大道咱为啥不走，非得钻这死牛角尖啊？跟着他们没有出息，爹，你就表个态吧。各位啊，我何尝不知道香臭啊？我何尝不懂是非？无奈我觉得对不住朋友啊。你对不住谁？四宝大将托金龙啊。你们不知道，八年前我呀犯了一回马，5000多匹马全丢了， 人家叫我包赔损失，我拿什么赔呀？我呀，把我骨头扎的碾碎了，我也赔不起呀。后来我想自杀，遇上四宝将托金龙了，是他把我给救了，这损失钱是他给拿的，而且他举荐我做了德胜寨第二把金交椅，在憨王八里山的面前给我说了不少的好话，我也跟托金龙表了态了，我肯定要报恩。你说到头来我背叛了憨王，背叛了四宝将托金龙，我还够个人吗？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呢，以信义为本，我觉着良心上交代不下去啊，为是这个。不过吕天鹏啊，你说这话我不赞成。不错，据你这么一说，托金龙的确对你有恩，但是托金龙想达到什么目的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想利用你，知道你有本事，把你派到德胜寨，给你一把金交椅，叫你干什么？叫你屠杀大明朝的老百姓，让你镇压自己的同胞啊！哎，我说他这个用意挺恶毒啊。那么托金龙对你个人有恩，将来有了机会你可以补报，他把你安插的这个位置把你拖下水，他这心就够歹毒的。我问问你，难道说为了报答托金龙救命之恩，你就跟全国老百姓作对吗？你对得起先人，对得起祖宗吗？啊，你好好想这理儿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啊，左奎一听，是啊，爹，徐将军说的一点不假，我们上了托金龙的当了，人家拿咱当刀使啊，把咱们赶到危险的地方，屠杀自己的同胞，杀自己的百姓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爹啊，您别再犹豫了，我求求您了，如果您实在不答应，这贼我不干了，我宁愿死在你的面前。左奎说到这儿，把刀拉出来要抹脖子，这下可急坏了吕天鹏啊！孩儿啊，住手！好吧，我现在下了决心了，四宝大将托金龙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哎，将来有机会我再报恩吧，现在我得顾全大义，我倒戈投降。屋里的人是热烈鼓掌啊，徐芳拉着吕天鹏的手，哎，这才叫好汉呢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各位啊，按理说咱得祝贺祝贺，但这时候不好，是不是？咱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办，这样吧，将来破了德胜寨，然后咱们一同祝贺吧。吕天鹏就问徐将军，我能干点什么？哎，刚才我不说了吗？帮着我们到迷魂谷去救老剑客乌珍。不过你这一投诚，我又另有想法了。说怎么办？今儿晚上就是今儿晚上，我估摸着啊，明天的这时候，德胜寨就是咱家了。什么仇乐天呢？安吉祥啊，啊，彭九公啊，彭云呢、啊，全都得吹灯拔蜡。你说话可有准儿？你瞧着，明儿这地儿就是咱的了。现在啊，咱们有点紧迫的活得干，无论如何把乌珍得救出来。这样办啊，咱们分兵两路，我二位老张剑客。二位老张谁呀、啊？狗皮道张三丰，再加上玉观音。二位啊，你们赶奔前厅，去找这仇乐天， 去找彭修公，不必偷偷摸摸的，大摇大摆的去，尽量采取一个拖字，还得拖呀，耗时候，耗到天亮，咱的人就赶到了。能打你们就打，打就下狠茬子，把那当头的杀死一个少一个呀，连窝端着才好呢。这是你们二位的事儿，我呢带着左奎，我带着呢吕天鹏还有徐伦，我们几个人赶奔迷魂谷去救吴真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不知大家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这样分兵两路，再看徐芳临走之前在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东西来，这东西捆着，其实一看是仨，圆咕隆咚的，没有八寸长差不多。左奎一看，我这什么？哎，什么呢？好玩意儿，他会说话，只要他一说话，千军万马就能赶到。信炮，对喽，这玩意儿叫信炮啊。咱们得手之后，我把它点燃了，往空中一扔，吃当当当，三声响过，伏兵四起，就杀进得胜寨。这么至关重要的东西，你可得保护好了，万无一失。这不火镰、引火之物全拿油布包着呢。徐芳检点完了，围在腰上头，告诉吕天鹏：“你快点准备。”吕天鹏说：“我没什么准备的，我们爷俩还有我四个家人，我们一走了之，除了这儿没有别的人了。”那好，咱说走就走。二位老剑客，一会儿见啊，各干各的事儿。两位张老剑客起身先走了，安下他们俩咱且不提，单说徐芳等人离开吕天鹏的住宅。这吕天鹏啊，还有点恋恋不舍呢，摸摸桌子，摸摸椅子，站在院里转回身来看看这房子。哎呀，长吁短叹。徐芳一乐：“怎么的，舍不得？哎呀，这是贼窝，有什么留恋的？将来到了南京，喜欢房子，那不现成的吗？我敢跟你下保证，给你一套最好的宅院，让你享福。左奎如果愿意，不但我给你娶个媳妇，也赐你一个宅院。”
是啊，嘿嘿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说着他们起了身，转身赶奔迷魂谷啊。咱们长话短说，有吕天鹏保着，那当然是走的是捷径啊。要说徐芳他们呢，就累得天亮也摸不着迷魂谷。这迷魂谷在什么地儿？在德胜寨的西边，正西。怎么叫迷魂谷啊？是个山沟，长了下有三里地，宽了下有半里地，这地方才险要的，没个找啊。只有他们德胜寨的人这才能找着，而且山谷的周围布满了消息埋伏，翻板转板连环板，脏坑净坑梅花坑，冲天刀立天弩，一个不慎就乱箭穿身。人家吕天鹏他知道了，所以非常顺当来到谷口歇一会儿吧，几人坐地歇歇，看看天上的星斗还来得及，把人救出来天也不能亮。正这时候，徐伦和左奎坐在一块儿了。这徐伦呢，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左奎：“哎，说小子，你可够狠的啊！”左奎一乐：“我怎么狠了？怎么狠？叫你拿鞭子抽你就抽啊！ 你摸摸，我这屁股蛋子上和大腿上起了两道血淋子，到现在火烧火燎的那么疼。
对不起，
不知者不怪呀。那阵咱是对立面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下手狠了一点，无论如何请你原谅。待着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说个原谅就能拉倒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事情都过去了，我又没法收回来。不过你欠我个情啊，你记着，你欠我的，迟早有一天你得补报。那行啊，行，你在账上给我写上，我左奎是红脸汉子，我说话算数。徐芳一听啊，乐得肚子疼，心说徐伦这小子比我还坏，这还在讨账呢啊！歇了一会儿，喘足了气儿了。我说天鹏啊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您说呢？我说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？您指王老七啊？王老七手下是150人呢、啊，都是能征惯战的，而且都是死党。您问这干嘛？怎么办？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啊！你带着左奎，还有你这4名家人，公开的去找王老七。到那块怎么办？你心里有数，这还用我教给你吗？把王老七给干掉，杀一儆百。手下的人不听你的，听谁的？不服就杀。你现在身份还没暴露呢，你依然是德胜寨第二把金交椅啊，你还是庄主，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。最好你利用你的身份，咱使个巧招，把迷魂谷给破了，这才是上策呢。主意是不错，王老七不好对付啊，那叫比贼的还贼，比滑的还滑，那你怕他什么？他再滑，他是你手下呀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你比他大，他就得听你的。
可也是，
另外迷魂谷都是消息埋伏，是啊，全是埋伏，埋伏得有总衔吧？总机关在哪儿？最好咱把总机关先破坏了，把消息全死住了，您说咱多放心吗？就我们自己的人来了，打到迷魂谷，咱也不必担忧了。不过这总衔全在王老七的里屋，不把王老七给干掉了，想破坏总机关势比登天呢。那我不管了，这事交给您。吕天鹏就说，徐将军还有件事，我就怕王老七的人到前厅送信儿，一送信儿破坏了咱整个行动，这路上得埋伏好了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可不能放他们过去。这你放心，你说吧，在哪儿守着吧？就前面这条道，看见没？这条道往前走3里地，就到了牛角湾。牛角湾就是小贼窝子，王老七就在那儿。如果有人送信，就得走这条道，最好咱派人在这守着，切断他跟前寨的联系。这样吧，我们爷儿俩留在这儿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抓一对，飞都叫他飞不过去。
那行，
我可听你的喜讯了啊！你是二庄主啊，你是当元帅的材料，这些事儿不用我教给你了。那你放心吧，你听我的喜讯。徐芳、徐伦留在这儿了，监视着探子，以防跟前山送信儿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吕天鹏带着左奎4名心腹家人，大摇大摆来到牛角湾。这儿有个大院探，这墙啊都是石头垒成的，也有1丈多高，铁大门关着。院里有天灯杆子，点着天灯，照的锃明刷亮。墙上搭的跳板也有巡逻的，他们正往前走着，被墙上人发现了。
站住，口令。
左奎就说话，
什么他妈口令不口令的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们是谁。你们，哎呦，庄主爷，少庄主，您怎么来了？
我们到这儿查看查看。
哎，好好好，王老七呢？在里边呢，
叫他出来迎接。
哎，您稍后片刻。
墙上的人顺梯子下去给汪老七送信儿。再说这汪老七，自从他到这儿之后，他就成了皇上了，这地儿听他的。他在屋里头足吃足喝啊，由于天热，脱了个大光膀子，下边穿个大裤头，免着腰，光着脚丫，手里头摆弄着那口宝刃秋风乐叶扫，
美，心说这宝印真漂亮。哎，
没想到我汪老七居然也有了宝剑，
真叫人高兴。看来九爷对我真够意思。
他正唱着呢，报事的进来。哎，七爷，来人了。
谁？
吕天鹏，吕庄主领着少庄主左奎还有四个家人，
说来查岗来了，要见您。吕天鹏，汪老七就一愣，心说他从来没来过呀，今儿怎么破天荒啊？他安的什么心？打的什么主意？他来，九爷知道吗？就说我睡，我说您没睡，他非得见您不可呀，谈娘的来呢。
王老七一琢磨，见就见去。于是他换好了衣服，把宝剑挎上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带着亲兵卫队到了院里，首先登上梯子，往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吕天鹏、左奎四名家人，王老七假装高兴，
哎呦，二庄主来了，少庄主也来了，你们怎么这么得闲呢？
吕天鹏抬头看看，老七啊，把门开开，让我们进去。
哎，请问您有事儿？
废话，我是庄主，我有权查岗，我到这看看不行吗？
不，怎么能说不行呢？我是随便问一问。好好好，您等着，我这就开门。
汪老七120个不愿意，但没办法。但这小子真滑，下了梯子之后，把新妇人叫小三儿给叫回来。
三儿，哎，
马上顺地道出去，到前厅禀报九爷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